在圣经，每一位都翻到是在273面，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的旨意，第二章讲到神的工作，第三章讲到神的奥秘，第四章讲到基督的身体。请问第五章的章题是什么呢？各位都读过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假如我们要给他一个章题的话，应该是什么题目最好？
言行之道。
言行什么道？
指导。
指导、哦、
指导。
言语行为的指导。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的章题的？
基督真光。
基督的真光。好，
光明的果子。
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对不对？从这里出来的。还有没有？
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没有？你知道这一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是常常在什么样一个时候，在怎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一个场面之中常常读的？以弗所第五章，特别其中有一段，对，常常在证婚的时候。
天母师傅今早你出太早，没有
空。要去打电话
啊？
好吧，你去打，在我 office 打电话啊。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常常用的就是在跟人证婚的时候，特别读后面那一段的圣经，对不对？你们做丈夫的应该怎样怎样，你们做妻子的应该怎样怎样，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在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下面一句话怎么说的？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第五章我给他一个章题啊，就是基督的心腹。第四章是讲到基督的身体，第五章讲到基督的心腹。心腹晓得吗？新婚的那个妇人就叫心腹啊，新郎新娘啊，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心腹，基督的心腹啊。OK，
心腹，
妇女的妇，
心腹。
啊，或者讲基督的新娘，你就更一听就明白了。OK， 在第四章说基督的身体，那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说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用什么来比喻呢？用身体和头来比喻。身体跟头的关系是连在一起的，是生命的关系。什么时候哪一个人的头离开身体了，那就身首异处了，对不对？啊，那就没有生命存在了。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自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打开心门，请他进来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天，我们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如同身体连在这个头上一样的那样的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离开基督了，他就要死了，就不能存活了，就是这个意思。还有这个身体拿来比喻做基督的教会，还有一个意思，我们身体上有各种不同的肢体，有外面的五官，有里面的五官四肢，有里面的五脏六腑。所以这个身体是一个最奥秘的。今天世界上的人再聪明， 他的头脑再好，不可能发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机器能够像人的身体那样的完全。一个照相机啊，它是根据人的眼睛的原理来设计的，但是你设计怎么好的一个照相机，没有像人的眼睛那么样的精，那么样的好。照相机那个外面的镜框，这个外面的那个镜子脏了，你要用特别的东西好好把它擦，要不然照起来模糊。哎，上帝给我们照的眼睛啊，妙极了，你只要眼睛眨一眨闭一闭，哎，就擦干净了就好了。所以这个二里面的原理，照相机你发的怎么样精，你不会像眼睛那么小一点，随时可以开，随时可以闭，随时可以休息，它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它可以调节光线强弱，不需要搬东西的。所以身体上的每一部分，无论是它的皮也好，它的筋也好，它的肉也好，它里面的血液的循环也好，都是奇妙极了。所以你去研究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发现创造神的奇妙。那么这个身体如何是奇妙的，上帝的教会他所拯救的人也是如此奇妙。这个教会不是指着这个建筑物讲的，不是指着这个楼房，不是指着里面的东西的设备，教会就是指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流出来所救赎的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们讲的，联合在一起来讲的。所以这个教会来比，用一个身体来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最奇妙不过。不但每一部分是奇妙的，而且他们的配搭在一起奇妙，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配搭的好好的，无论眼睛在看，耳朵在听，鼻子闻味，嘴讲话，手在动作做事，腿行路，里面的消化系统啊，这个或者是呼吸器官，都是配合的好好的。所以照样一个教会在地上要见证，也应该如此的配搭在一起，彼此联合，互相爱惜，彼此服侍，才能够彰显成为一个完整的教会。一个身上怎么没有彼此结党纷争，教会里照样也不应该有结党纷争的事。身上怎么肢体配搭的那么好，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服侍上帝，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是要配搭的那么好。不但如此，还有第三个意思，身体要长大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头，那个头是完整的，他是智慧的头，是聪明的头，是完全的头，但是基督教会那个身体也要长大成与那个头相称。一个人不可能有一个大头，后来呢有一个很萎缩的身体，对不对？不能够头很大，那身体很小一点点。头那么完全，身体要长得完全；头那么大，身体也要长大。那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不可能今天我们信靠主了，再过了三年五年十年还是像一个婴孩一样，还是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一样，一点长进都没有，那不行。所以基督徒应该长大，那就是第四章的意思。第四章就是描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身体怎么样配搭那么合适，教会的肢体应该配搭的合适。身体要长，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长，全教会应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教会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就是一个见证。为什么上帝要在教会存在这世上，要有见证？为什么要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他成为一个见证人？好像我上一次所说的，我们不必拿一本圣经，我们不必挂一个十字架，我们不必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让人感受到我们的确是不同，是一个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就我们长到一个地步，就能够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长得跟基督那样。 OK。 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呢的真理啊，讲到教会又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为什么要说心腹呢？因为结婚久了以后说老夫老妻啊不新鲜了，这个心腹啊是最新鲜的，新郎新娘是最新鲜，那个爱也是最新鲜的，感受也是最新鲜的，喜乐也是最新鲜的。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教会的新郎。各位你知道这是讲到什么真理？讲到爱的真理，对不对？新郎跟新娘那个最要紧的那个点是什么？是爱。世界上这个人与人之间在一起时间最长久的爱就是夫妻的爱，对不对？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最长久在一起作伴儿的，彼此帮助互相扶持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最要紧的关系是什么？是夫妻。我们一个人在父母亲的身边有多少年呢？有的十几年就离开父母，最多20年。那在美国这里说18岁是成年人，那到18岁就搬走了，离开父母亲在一起。但是一个夫妻结合，从那时候结合结婚的那一天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夫妻的爱是这世界上最长久的，夫妻的爱也是世界上最专一的，对不对？一个爸爸妈妈可以爱3个儿子5个女儿同时爱，但是一个丈夫只能爱一个妻子哦，啊，妻子也只能爱一个丈夫。你不能跟丈夫说我同时爱3个太太，一个太太说我同时爱2个丈夫，那不行了，那要吵架，那要打架。所以夫妻的爱是最专一的。上帝用这个真用这个来说明一个真理，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如同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好，我们就用这一个题目来查看吧，查看全章讲到圣经的真理是怎样。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节到第7节，我读一节，邀请各位读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节到第7节，好。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3节，第5章第3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虚妄的话欺
因这是耶稣基督的道理。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先读到这里，第1节到第7节，我刚刚提了一下，所以这一章我要分这个四个段题来查这一章的圣经。主题是基督，章题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么第1段的段题第1到第7节就是讲到心腹要专爱新郎，专爱新郎。所以讲到新郎心腹，你看这一段提的最要紧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讲到爱的事。他说你们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基督来在这个世界上 他舍命，他爱，爱，爱他所造的人，来救他们。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爱到舍命的地步，把他自己的命舍了，他的血流了，他的命舍了。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在世界上，甘愿牺牲流血，在这个十字架上死而埋葬呢？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基督，有人就回答说，基督晓得有一些人要信靠他，被他所救赎，成为他的心腹，他为这一个舍命。真的，这里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那么这样，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爱基督，应该要什么？应该像什么呢？应该要像为我们这位舍命的基督这样来专一的爱他。因此，他下面就提了，所以他说，至于淫乱的事、污秽的事、贪乱的事，在你们中间不但没有啊，连提都不可提。那些淫事、淫乱的话语、虚妄的话语、嬉笑的话语，也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你看看，专一的爱，专一的爱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不义的爱。不义的爱，不专一的爱叫什么呢？乱爱，对不对？那是什么？淫乱的事。所以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淫乱和贪心两件事，你看到没有？淫乱，一个是淫乱的行为的事，二是淫乱的言辞的事。他说那些淫词、淫乱的话不可说，思念不可有，行为更不可有。讲到淫乱，各位，你有没有想到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的真实？今天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一个罪，好像洪水横流一样的罪，就是什么？就是淫乱。哎呀，到处你能够发现淫乱的罪恶。这个夫妻之间，丈夫不忠于妻子，妻子不忠于丈夫啊，结婚再离婚，离婚再结婚，有的就根本就是苟合同居。圣经里面分出这两个事，一是苟合，二是淫乱。苟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没有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同住同居的，发生关系，那个叫什么？苟合，不合法的苟合。另外呢，淫乱，什么淫乱？已经有了夫妻关系，再与别的人去发生关系，这叫发生，这叫淫乱。所以主耶稣有一天说这样的话，他说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他形容这个时代叫做淫乱和邪恶的时代。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离婚率之高，多么可怕，把婚姻当作儿戏，随便结婚，随便离婚，今天结婚，明天离婚。现在他们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说，你结婚几次，离婚几次，然后你现在又有新的男朋友，结了婚的太太还去外面叫新的男朋友，他当作是很平常的，结了婚的丈夫还去叫女朋友，认为是很正常的。所以怪不得这是一个淫乱的世界。他说基督徒对基督却不是这样，要专一的，专一的爱基督。所以不可有淫乱的行为，也不可连淫词妄语嬉笑的这样的话语都不可以。因为一个人常常说淫乱的话语、虚妄的话、嬉笑的话，你就知道他自己受影响，也会去影响他听见的人。你看看一个人常常看淫乱的片电影，或者他听淫乱的录音带，有一天这个一个做母亲的包长登说，一个做母亲的发现他8岁的一个孩子打电话，怎么他的电话簿那个账上面多了25块钱，后来一查 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电话号码一打，那边就有那个淫乱的那个录音带放给你听，男女在做爱呀，讲那些淫乱的话。8岁的男孩就已经在那里打那个电话，一个月多打了25块钱啊，一按那个，哎，他就听听1分钟2分钟，他挂了，哎，以后再听，多可怕！听啊，听啊，看是淫乱的时代，基督徒爱基督应该专一，像心腹，不能够像淫腹。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信靠主，我们爱主，明天说我不认识主，我不爱主，不能这样专一的爱基督。那个下面他就说，那些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这一段里面提到两件事，一个是淫乱，一个贪心。他说那个贪心的就跟那个拜偶像是一样的罪，这样的人行这样的事是断断不能够进基督的国的。他说为什么要讲提到贪心呢？淫乱以后又贪心呢？因为贪心跟淫乱也很有关系哦，贪心跟拜偶像也很有关系啊。贪心在这个啊10条诫命里面，出埃及第20章最后一条就是不可贪心。他说你们不要贪念别人的房屋财产仆婢，还有什么呢？不可贪念别人的妻子，不可贪念别人妻子。你看那个贪心跟淫乱最有关系，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妻子他还不知足，他还要去贪别人的妻子，贪别人的，贪心跟淫乱有关系。还有呢，贪心跟拜偶像有关系，为什么呢？他贪心是说他自己的份儿不知足，他还要去贪别人的份，还贪不应当得的份儿。所以今天你看见好多人在那拜偶像，他是什么呢？他是想说我在那里拜拜，这个可以给我更多的福气，更多的好处哈，是给我这个事业更发达，金钱更多，我得到的更好更多，所以他去拜拜。所以又去拜福，又去拜德，有福德正神，还有什么神，还有什么神，这个神是给我这样福气，那个神是给我成那样的福气，另外一个说越多越的好，拜的越多得的越多。你看贪心跟拜偶像，他说同等有关系吧。我有一次跟你们提过这个，你还记得啊？这一次我们有位弟兄从台湾回来，他是在那个核能电子发电厂那个，在那里去出差到那边去工作，他是念这一方面的。那么在这个核能电厂的附近应该是很远很远，好几英里都不能住人的，那万一有什么事啊就有危险嘛。但是他发现说，哎呦，怎么靠近我们这个核能电厂的附近那么近就有一个庙在那里呢？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啊，白天晚上香火鼎盛，他就好奇跑过去看一看。那叫什么庙啊？叫18王公庙。18王公庙，什么叫18王公庙呢？据传说是因为福建那边呢有17个人这个过这个乘一个船要到台湾来，还带一条狗，结果这个船呢还没有到岸的时候啊翻了，那人淹死了，17个人淹死了，那个狗没有死，就把这17个人都尸体都叼到岸上来了。后来有人一发现呢，啊，死了17个人啊，这条狗也很好，就跟他做一个庙，叫做18王公庙，把那个狗也列到其中一个，本来18个人，把它列为18王公庙，大家都在那里拜这个。什么人拜呢？他在那墙上写的说，这个好多人到那里去拜，有一些很特别的人去拜。什么人去拜呢？那个开那个印钞站的那个人特别去拜。很多的妓女去拜那个，很多打牌的人呢想要赚钱赌博的去拜那个，还有是做那个 非法生意的人去拜，因为他常常写墙上写了好大，他说你要有多人接科吧到这里来拜，你要有这个你要有打牌可以顺手连庄吗，可以到这里来拜，还有你有什么什么都写在那个墙上，所以好多人呢都到那里去拜。那个要建那个核子电厂的时候啊，政府就说这个庙要拆要换地方，他们说不行，谁要拆我们就跟他拼命，好多人躺在那地上不准政府拆那个庙，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在那个电子厂附近。哎，上帝的话说得很妙啊，他说贪心就是跟拜偶像一样啊，因为拜偶像你要想夺贪心，你就是要想多得更多更多更多的好处，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钱财，所以贪心。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好处不在上帝之外，人若把别的神拿来代替耶和华上帝，他的愁苦必增加。我们一个人在基督耶稣之外，如果你再有所贪，那就跟拜偶像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真理。所以第一段讲到什么呢？讲到要心腹，你就要专爱新郎，不可以有淫乱，不可以有贪，不可以在基督之外再有所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 OK， 第二段第八节到十四节，从第八节到十四节是另外一个段题，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的确的果子就是一切公义诚实。
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人言行，倒要加倍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的人就是光明。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呢，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第二段的段题是什么呢？心腹当活在光中。这个心腹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就是指着你我说的。第一段是心腹要专爱新郎，那就是指着教会要专爱基督而说的。第二段是心腹当活在光明中。你看第一段我们刚才查考的两个重点是什么呢？爱心，一个是爱淫乱的对比，爱与不爱 的对比。第二呢是光明跟什么黑暗的对比，这里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是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下面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的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你看，很清楚的光跟暗的对比吧。心腹当活在光中，活在光明之中。夫妻之间应该没有一点隐瞒的，什么时候有一点隐瞒的一面，就是暗的一面，对不对？夫妻之间应该是坦诚的，如同行在光中一样。你有一点隐瞒的，就是在黑暗里面不可以告诉人的，不可以告诉对方的，不可以让对方知道。夫妻应该是坦诚，没有一件事丈夫不可以告诉妻子，没有一件事妻子不可以告诉丈夫，没有一件事是彼此之间有一点隐瞒的。如果有隐瞒，就是在暗中；如果一点没有隐瞒，那是什么？在光中，在光明之中。他说你们要在光中。 什么时候夫妻之间有一点是在暗中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会出问题。丈夫暗暗地做了一件什么事，不让妻子晓得；妻子暗暗地做了一件什么事，不让丈夫晓得，你知道这个有问题了，对不对？丈夫晚上暗暗地会回来，妻子暗暗地出去，你就知道哦，这个有问题了，应该在光中。哎，所以妻子跟丈夫两个人要常常在一起沟通，彼此谈论，心与心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点的暗的事。哎呀，这是很宝贝啊，各位。那我们讲到教会与夫与基督的关系，也是讲到妻子与丈夫的关系的时候，都对我们有帮助。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不改变，上帝的话是缺实的，一点儿都没有闲话的，是实际的，没有虚假的。好，他说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就怎样呢？就结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是什么？良善、公义、诚实，这是显明什么呢？是显明神的性情。良善是属于神的。你还记得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说：“夫子啊，我知道良善的夫子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啊？”他来见耶稣说：“称他为良善的夫子吧。”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你知道善的只有一位啊，就是上帝啊。你知道主耶稣说那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他说：“年轻人呐、啊，你认错了，你不应当只把我当作是夫子，是教训人的。你要知道，我就是神呐、啊，良善的只有一位。”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哪有良善的呢？”那是耶稣的回答，他不是说：“哎呀，你怎么称我为良善的？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你太客气了。”耶稣不是这样讲，他马上纠正他。他说：“你怎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你岂不知道良善的只有一位吗？神就是那良的善的源头，他从神那来。所以全世界有许多的宗教，有许多的教主，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教主，也有他的教义，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教主说我就是神，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你们所寻找的那一位神就是我。从来没有一个教主讲过这话，唯独基督耶稣他就讲过这话。你还记得多马说：主啊，你是从父那里来的，你把神显给我看。基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到父了。你看，没有一个世界上宗教的教主他说自己是神的，他不过他是在寻求神，在悟道，要想要行道，还要想要修道，想要变成神神仙。但是耶稣说：我就是啊。所以一个人行在光明中，他很自然的他有神的性情。我们以前是在黑暗里。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当主耶稣差遣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说：我差你到他们中间去传道，要使他们，要把他们从带他们从什么，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在神的眼光看，各位，我们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人就落在黑暗里面。因为圣经上说上帝就是光嘛，在他毫无黑暗。人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光，人就落在黑暗里。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有多大的学问，他有多大的本事，他有多少的钱财，他落在黑暗里面。第一个黑暗，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哦、这个是很大的黑暗。人不知道生从何来，死往何去。那所以人形容这个人生是什么？是这个盲人骑瞎马，是黑夜行远路。一个瞎子骑一个瞎马，在黑夜里面走远路，你看危险不危险？就是那样盲，黑暗。所以人离开神，就是落在黑暗里面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二呢，人落在黑暗里面看不见自己的罪，人的眼睛是看对方的，是看别人，那手指头是指别人的，你有罪，你有罪，你不对，你不对，从来不指自己的。 从来不指大拇指是指自己的，小拇指是指别人。我是老大，你是老幺，我最好，你最差。啊，有罪都是指别人的，好呢，好是指自己的。人就是这样落在黑暗里面。他说：“你们以前是在黑暗里面，但是现在呢，你们已经在光中了。基督就是光，我们来救光，基督就显明出来我们的黑暗，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哎呀，主啊，我真是看见自己的污秽，我的罪。我以前是瞎眼的，我只看别人的坏，没有看见自己的坏。我看别人有罪，没有看见自己的罪。我自己落在黑暗里面，不晓得。主啊，你光照我。”哎。那就是一个人开始一个转变，一个转机的开始。什么时候一个人信耶稣，他如果说啊，好了，哎呀，这个信耶稣嘛，大家都信嘛，我也来信信好了。信耶稣嘛，现在都很时髦嘛，那我也来信信好了。那个人绝不会得救。耶稣说，我来不是救时髦人的，我来是要救罪人的。神的话就这样，他说你们以前是在黑暗暗昧的，你现在却是在光明。你们既然做了光明之子，那么行事为人就应该光明，你应该结出果子来。光明的果子是什么呢？良善，什么呢？公义，什么呢？诚实。哪有一个人能够行出良善、公义、诚实？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公义，这个世界就是不公义的世界，这个公义，这个世界就是没有良善，这个世界就是虚假，就是人骗人的世界，谁都要骗，对不对？谁骗的手段越高，谁认为最聪明。但是一个人心在光中做光明子女，他就是良善，他就是公义，他就是诚实。那是表现什么？表现神的性情。好，下面说，你们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啦。否，那相反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所行出来不是公义、诚实、良善，那是神不所喜。所不喜悦的，那暗昧无疑的事，不要跟人同行，不但不去，消极的不同行，积极的还要怎么样？下面一句话什么？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啊，不但消极的不行，有的人是明哲保身呢，啊。好了，我不行就可以了，我何必呀，啊？何必去人？他说，你还要去责备那样的人。所以，当你看见三五个人在一起，跟你的好朋友。他们在那里商量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你明明知道做一件坏事，你只好不吭，那我不去就好了。神的话说，你倒要责备他。为什么呢？你责备他们，他们可能回转呢，要不然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呢。我们不能够只是明哲保身，不，我自己不去就好了，还要责备那样的人。你责备就显出光来。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也跟他一样，那就不敢责备，哎，不要开个嘴。他说：“哎，算了算了，你跟我一样，你别讲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真行在光中，我们也真有权柄，我们也真有那个爱心，说诚实话去责备别人。OK， 下面说，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可耻的，不但不行，反要责备；不但不说，而且连怎样呢？提都不提。所以基督徒有些话是在我们的口中不能说，连提都不可提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光就是光。光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把暗的事显明出来。嗯，光的作用，光一来暗就跑了。十四节就是警戒我们，劝勉我们的话。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睡了就落在黑暗里面，睡了就不警醒。所以他叫我们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在灵里面有沉睡的光景，沉睡的光景就很危险，就会落在黑暗里面去。所以第二个段题啊，心腹当怎样啊？活在光中。第一段，心腹要专爱新郎；第二段，心腹当活在光中；第三段呢，十五节到二十一节。OK， 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要爱光明，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第三段的段题是什么？心腹当什么？
是
当满有智慧。你看了吗？第一段是爱跟不爱跟乱爱的对比嘛，对不对？第二段呢是光明跟黑暗的对比嘛。第三段呢是智慧与什么的对比啊？与愚昧吗？你不是看得很清楚吗？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什么人啊？
智慧
人。智慧人。所以一个做心腹的，做妻子的，不但要秀外，而且要慧中。外面秀很美呀，但是里面没有智慧，不过像一个绣花枕头一样。我们家里土话说，哎呀，美是美呀，没有智慧像绣花枕头，外面外面是绣的花，里面是包的粗糠。哎，有智慧，一个心腹当有智慧，这个很宝贝。智慧呀，跟愚昧相对比。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你看都是对比的，这样讲啊。一个人有智慧从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呢？这里面都说出来了。第一，在什么事上？谨慎行事，对不对？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啊，他不乱行事，不随便行事，不大意行事，乃是谨慎行事。谨慎行事，这个世代邪恶，我们一不谨慎就落在陷阱里面，一不谨慎就出了祸，所以应该要谨慎行事，这有智慧。下面呢，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显明在哪里呢？爱惜光阴上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爱惜光阴呢？因为我们如果不爱惜光阴，也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宴乐里面，浪费在邪恶里面呢，对不对？你爱惜光阴就不去做那些事，还有呢，爱惜光阴就不浪费时间，就不去做那些无谓无益之事。所以有人呢不爱惜光阴，就是怎么样来消磨他的时间。那时间是很宝贝的，我们中国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呢、啊，那个寸金还买不到寸光阴，但是人把光阴拿来说，我怎么样来消磨消磨，打发打发。哎呀，应该要爱惜它，一点一点的都要爱惜它，不可以把那个光阴浪费掉。这是一个智慧人，什么时候把光阴浪费掉，那是一个愚昧人。一个人好好的利用时间是一个智慧人，浪费时间是一个愚昧人。一个人用时间，用他的宝贝的光阴，光阴就是他的生命啊，他多用去一天，他生命就少一天。浪费光阴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一个人爱惜光阴，他就自然不去把它拿去随便去这家跑跑，那家玩玩啊，说长啊道短啊，好来就讲去讲来啊，就吵起来了，争起来了。谁到我家来说某某人怎么样，某某人又说到他家去说某某人怎么样，哈，那个话就多了。所以他说爱惜光阴呢、啊，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不能够向人把时间拿来去做邪恶的事，做无益的事，浪费的事。还有现今的世代邪恶怎么样呢？
不要做糊涂人。
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意思是说神要施行审判，对不对？ 罪的世界要施行审判，有一天神公义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你要传福音叫人得救的机会没有吗？现今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你们要做工啊，赶紧像主耶稣讲的一样，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了，黑夜要来了，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劝人信靠主，说朋友啊，你今天就信，你今天就信，今天是你的机会。圣经上说现在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谁晓得？这么不晓得。前几天那个报纸登了，说我们这个 Bay Area 湾区这个地方要有大地震来了，是多少级啊？7.8级啊！那个地震来了，所以有多少？要15万人要死要伤。请问，15万人有没有你在内？有没有我在内？真不晓得啊！那下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这件事必定要发生。”那个地质学专家，但是他说了一件事，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哎，我们都看见了头条新闻呢，对不对？谁知道下一个钟头下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所以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传福音就赶快传。下个礼拜天，未来这个礼拜天24号，我们要传福音呢，要有布道会。所以我巴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一个心，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下个礼拜天带一个朋友来。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啊，时间不多了，神的审判要来的，我一定要带一个朋友来，要不然我的建筑，我听了你的道了，说要爱惜光阴呢、啊。现今的时代邪恶，我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去带一个人来信主啊，所以一定要祷告，现在就开始祷告，到下个礼拜天一定要带一个人来，特别聚会，那么好的音乐，他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在那里准备啊，唱了再唱啊，讲了再讲啊，练了再练啊，那些青年人真可爱啊，他们有的是一整天就在那礼拜天呢，就在礼拜堂里面祷告预备，祷告预备，还要讲道啊，还有谈道的啊，帮助。那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要赶紧救人的灵魂呢。 OK， 好。所以智慧人应该怎么样？知道现今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爱惜光阴，做神的工。智慧的人怎样呢？谨慎行事。还有呢，下面智慧的人怎样呢？不做糊涂人。要做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信主以后呢，照着主的意思。主啊，我不要做一个糊涂人，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做什么？你为什么把我安排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你让我还活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住着？你今天还让我活着，哎，您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完成什么？因为一个杯子做出来了，就是叫它喝水，就是拿来喝水的嘛，连这么一个纸杯子都有用处。上帝，你造我这个人，你一定有用处嘛，有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嘛，对不对？说不要做糊涂人，要知道神的旨意。下面呢，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呢？被圣灵充满。一个人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被圣灵充满的人知道神的旨意。他天天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一个人在他的心中，上帝在他的心中掌权，有绝对的权柄，好像那个酒喝醉了的人一样，酒做他的主一样。你有没有看见酒喝醉的人呢？啊，谁做他的主人呢？酒，他在喝酒喝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在这个，在温哥华那边那个什么 Washington。我看见一个人呢，从那个酒店里面出来，背一个皮包，哎呀，我好难过、哦。看他长得那么好好的一个太太，背一个皮包，他在那走，他摸不到他的车了，他的那个车停车场里面不知道哪一部车是他的，他摸碰到那个墙，就明明知道他喝醉了，就赶快去叫警察。 谁做他的主啊？那个酒精控制他的头脑，在那里做那个主，也不晓得回去的路了，也不知道哪一部车是他的，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就喝了从那里出来。一个喝酒醉的人，酒做他的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神做他的主。他晓得神的旨意如何。OK， 下面呢，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智慧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第一，谨慎行事；第二，爱惜光阴；第三，不做糊涂人，明白神的旨意；第四，被圣灵充满；第五呢，从他口里面出来的是什么？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看那个好不好？那个话语真是好啊，感谢主。他出来那个话语都是那么美的，是赞美神的，能够奉基督的名凡事感谢的。你看那个话一定是造就人，不是埋怨，不是叹气，不是吵架的声音，不是骂人的声音，乃是赞美的声音。用上帝的话彼此对说，他唱的时候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不但嘴里唱，而且那个心里和，真是从心里唱出来的新歌赞美主。凡事可以奉主的名感谢上帝，那真是美好。而且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基督徒基督的心腹所表现出来的，不但是爱基督专一的爱，也彼此在基督徒之间的爱也顺服。所以这一段特别讲的什么呢？讲到心腹当满有智慧。最后一段22节到33节，22节我读，23节请你们同声读，要读得大声一点，整齐一点。 OK，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子流，如同主教子流，他又是教会的人，就是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洗
净。26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水受洗，要
教会，哦，长点皱褶纹等类的
病，让人并没有大。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看到自己身子，总是保养护心，就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一起来，请。
为人家要开口，夫妻之体，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若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要当敬重她的丈夫。
各位，你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有什么样的用一个什么样的断题呢？第一是心腹专爱新郎，第二是心腹当活在光中，第三，心腹当满有智慧，第四，心腹当怎样？当顺服新郎。OK， 那么这是指着教会对基督说的，也是指着妻子对丈夫说的。那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也有做丈夫的，也有做妻子的。啊，当然长辈的老早已经做阿公阿妈了哈，祖父祖母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身份，做妻子丈夫。我读这几节圣经，你能不能接受？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请问各位在座做妻子的姊妹，你有什么反应？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不阿们。好，我念下面一段，你听着哈，听着。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请问做先生的能不能够阿们这个话？
阿们。
阿们，感谢主。
他怎么
哎，上帝的话很公平啊。你们为什么不阿们呢？上帝的话说的太好了，太公平了。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下面呢你们做丈夫的呢应当爱你们的妻子。神的话很公平的，很清楚的，他没有只说一面的，他说两面的。然后那你要问我了，说牧师啊，为什么说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为什么不写你们做丈夫的应当顺服你们的妻子？
不需要顺服，
他没有头啊。
啊，
没有头
啊。那么下面说，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呢，但为什么不说这个如同这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们应当做丈夫的你们应当顺服妻子，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因为妻子是你的头。他为什么不这样讲呢？为什么不这样讲？请你们想一想看看，不要光我一个人讲，你们想。
平等，不要头。
不要头，没有头了。
可是没有头你就要杀头啊。那主耶上帝就是明明说了要头啊。
因为妻子是丈夫的乐福
座。嗯哈。OK 啊，妻子是丈夫的肋骨做的，但他没有说是用头骨做的啊，也不能做头啊。
因为是上帝造的，先造亚当，后造夏娃。
先造。
可是，男人也是女人生的。
后来居上，
爆出来。
男人不可以无女，你也不可能。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好，我跟你说几样道理是真理，请你们注意听。你知道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人的一种思想有时候对真理不明白，就是我们的成见在里面，一听见马上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就拿出来，哎，这个不对，哎，这个不平等。其实神根本在这里没有说阶级不平等那个意思在里面，一点都没有。神的真理是怎么说的呢？第一，请你注意听哈，是神所安排的那一个顺序的问题，秩序。你凡是一件事你要有秩序，你开车你要有秩序，对不对？你走路要秩序，你开车，你比如说你开车为什么红灯要停，那个绿灯要行啊，这是一个秩序，这是一个顺序。为什么从右边来的他有权先走，你就要等着那里，那明明你停在这个路口，那个车要转进来，你先到了，哎，你看见你要等着那个车从你这边转过来以后，你再开出去。为什么这个右手的他要他比我大，我为什么要顺服他？这是一个顺序，否则你两个就碰车了。上帝所安排的是照着他最智慧的有爱的神的一位上帝，他所安排的顺序就是这样。他安排的顺序就是美好的，就是完整的。你照着这个顺序去行呢，你就凡事顺序；你不按着这个顺序去行呢，你就凡事碰壁。这是顺序。为什么那个脚那个头为什么不按在脚上面，把脚放在头上去呢？那就麻烦了，那就不能就失去那个功用了。脚是要走路的，它是要着地的，对不对？它就在地上，那个头是要在上面的，那就正好合适。你帽子你不能戴到脚上去，你非戴到头上来不可。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顺序。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人把帽子戴到脚上走路，你就说他有神经病， 因为他没有照那个顺序，那个鼻子长在这个地方刚好不上不下，在这个中间，那在眼睛的下面，嘴的上面，那为什么你不把鼻子长到头上去呢？那是神所安排的顺序，神说照他的智慧所安排的是最美好的一个顺序，所以你们知道说这是一个顺序，既然是顺序就没有阶级，哪有阶级？他用这个身体来比喻的，你说请问呢、啊、究竟是头大还是脚大？你问问我听，你说一样大，那个有什么阶级呢？没有阶级，是头重要还是脚重要？一样重要。是手重要啊还是腿重要？一样重要。是眼重要啊还是耳朵重要？一样重要。是嘴重要还是鼻子重要？一样重要。根本不是阶级的问题，乃是神所安排的那个顺序就是这样。他为着我爱我们的缘故，为着我们最好、最顺序、最通顺、最蒙福，他就这样安排那个顺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是神所安排的顺序。说主啊，哎呀，感谢你。如果您不照顺序跟我安排这个眉毛、眼睛、耳朵、鼻子，照我所想的来安排啊，那我就变成一个怪人了。照样你家庭的不照这个顺序，你就变成一个怪家，那家庭就出问题，是顺序的问题。 OK， 第二是什么呢？是职责的问题，是职责的问题。你每一个身上的每一部分，它的功用不一样嘛，它的责任不一样嘛。眼睛是看的，你不能把眼睛放在个耳朵里叫它来听，那不行。这个鼻子是闻味吸气的，你叫它当作手用，那不行，对不对？那头有头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那是一个功用，是一个责任，是一个是经上它的功用的一个问题。神说神造作我们男人女人，他们个人的长处不同的那个性情，他就把男人安成说是在家里面的头，女人就这个是帮助。好，你看男人做了这个头了以后，他不是说在那个地方要我就在那个地方要去虐待我的妻子了，或者我就乱发命令了，不是。那头脑在什么？头脑在思想怎么样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是爱。这个头好得很呐、啊，那怎么不好呢？所以你怎么不好呢？所以第一是顺序的，是神所安排的秩序的问题；第二是神所安排的功用的问题。头有头的功用，眼有眼的功用，耳有耳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你不能说这个头你为什么在我上面，你这个你为什么不在我下面，你只想到那个头在上在下的问题，你没有想到那个头脑的功用的问题。他想的就是对你最好的、最有益的，他是想的怎么样呢？爱。所以他说前面他说了妻子当怎样顺服丈夫的时候，下面就说丈夫要爱妻子，要怎么样爱法呢？像基督那样爱，像基督为教会舍命的爱。你看哪一个太太不会去顺服她丈夫？
假如有一个这样的丈夫，当然是顺服了。
这又是你的观念哦。假如是这样的，你应该想到说上帝给你安排的那个丈夫就是最好的，你不要用假如嘛，你不要用假如，
有这种思想就有问题，
对不对？
或者他的丈夫是有问题。
OK 现在听牧师讲到我们现在不讨论哈，你注意听哈。所以那个上帝的真理是说，你看那个太太她顺服她的那个头，那是因为那个头的思想，那个头的爱心在那里，爱她的身子，保养顾惜，总不会害她的妻子的。所以这个妻子可以放心大胆的信她的丈夫，也顺服她的丈夫，她所说的这样去做没有错。我顺服她，第一是因为神所跟我安排的次序，第二他的责任就是要负他的责任，他头有头的责任，我身体有身体的责任。你看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你看见一个真理，请问呢、啊、 是谁先摘那个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吃了？是谁先吃的？夏娃吃的哈啊，没错。可是请问，是谁？是上帝先责问哪一个？是先问夏娃还是先问亚当？
亚当。
哦，你就看出来了，亚当的那个责任多大？他说：“亚当，你为什么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果子呢？你看看，上帝明明知道是夏娃先吃的，可是他问的是亚当，那意思是什么？你要负责任呢？你为什么不负你妻子的责任呢？头啊，不简单哦，上帝要问的，你以为简单？他要负。上帝要安排一个家，你要做家的头，全家的事上帝都要问你。你的儿女妻子的事，你儿女的事，你侍奉主的事，你大事小事，上帝要问这个，问这个，这个是责任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你敢不敢做头啊？啊，我不敢做头啦。这个是不敢做头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你就会让基督做头，一个人就让基督做头。哎呀，基督啊，你是我的头，我要照你所给我的思想来思想我的家，我的妻子，我要照你所给我的爱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家，那个就成了。那个丈夫也谦卑，妻子也谦卑，头也好，身子也好，配搭在一起。不是说头在拐身体，身体反抗头，那一天到晚麻烦了。因为
中国是家也讲，中国是讲互益互顺。
对呀、啊，夫唱妇顺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伦理的道德也跟圣经相符的，啊，夫唱妇随，这个好，我们讲圣经这个地方。然而我讲了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他说我这是指着基督的教会和基督说的。所以你看见一件事。夫妻的关系是预表教会与基督，是那样的神圣，是那样的宝贝。他说这是一个奥秘。在什么时候？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神的心就是要借着夫妻来表明教会与基督。你看看怎么呢？怎么说呢？第一，夫妻是从一变成二，然后从二变成一。神只造了夏娃吗？对不对？他只造了一个。他看到说，哎，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跟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哎，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怎么样造的呢？哎，怎么样造？请问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用什么东西造的？
泥土
造的，对不对？ OK，请问上帝造女人的时候是用什么造的？肋骨造的。请问肋骨高贵啊还是土高贵？当然肋骨高贵。所以你看神一点没有偏心的呀。哎，他用亚当用尘土造了男人呢，他用亚当身上的骨头那个最珍贵的拿来造了女人呢、啊、哎，所以然后造了一个女人，这个他就把他带到男人面前。那个男人一看见他怎么说啊？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啊，是我肉中的肉啊。哎，他爱他哦。你好，你看这里有没有我们刚才读的，这里有没有这一句话？有没有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有没有
二人成为一？
没有没有。三十节第三十节怎么说的？小字怎么说的？
就是他骨他肉。
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你看到没有？创世纪跟这里你对照一下，神在造人的时候是从一个造出两个来，然后他们两个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夫妻二人成为一。他这里说了，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下面怎样啊？ 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你看，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把教会跟基督的那个关系就造在里面，那么奇妙，隐藏在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夫妻，基督徒夫妻在地上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乃是要彰显神的这个极大的奥秘，是预表基督的教会和基督，预表那个新妇和新郎。所以我们是在地上做见证的。一个基督徒的夫妻在地上没有和睦，没有相爱的见证，他就是破坏了教会跟基督的见证。你看这个责任大不大？这个使命重不重啊？非常的重。所以你在那里注意说，你不是说不要有人的思想说，哎呀，他是头，我是脚，我真倒霉。哎呀，他要说话，我要听他的，我真倒霉。没有这个事，上帝没有叫我们倒霉，是叫我们蒙福。你照着神的话，你去遵行，你是顺服神的话，他的安排，照着他所安排的顺序，照着他所赋予的责任。哎呀，只有福气，没有不对的，真是如此。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见证，靠着神的恩典做见证。我们夫妻结婚今年32年，靠着神的恩典，没有一点可以夸口。我们不但说32年没有打过架，连吵架都不吵架。32年，我们现在还在度蜜月，还是新婚一样，一下没有见到彼此的，哎呀，就挂念了。开车就在那祷告，求神恩待保守他平安的回来。两个小时没有见面，都彼此关怀的，那是什么？那是神的爱。人的爱呀，过一段时间不新鲜了，神的爱啊，是越久越甘甜，真的可以尝到这种爱。不但如此，我也碰到一对夫妻，比我们年纪还大，结婚更久，他已经做公公了，在西雅图我遇见他，公公婆婆的比我年纪还大呢，他们结婚的时间更长。我遇见他们两个夫妻了，他说：“牧师啊，我们现在好像还在度蜜月一样啊，还在好像度蜜月一样，真是那样的相爱，两夫妻，那是什么爱呀？神的爱，神的爱不陈旧的嘛，是永远是新鲜的。”人的爱又有条件，说你以前那么可爱，我爱你，现在不可爱了。以前像朵花，现在像根草。以前那么美，现在是黄脸婆。那神的爱没有条件，神的爱是越看越美，是越久越美，那是神的爱。因为有神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在地上就能够彰显在天上的这个奥秘，就能把基督的教会和基督彰显出来。接着我们夫妻在地上的生活，在家庭的生活，就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说明上帝的奥秘，教会跟基督那样的联合在一起。我不能讲的太多，我要讲结论。最后告诉你，新妇跟新郎的关系除了爱还有什么？就是刚才讲的结合的关系，彼此在一起，原来是两个，现在结合成为一个，那个关系在各方面的联合成为一，那是讲到将来的奥秘了。我们现在还看不见哦，我们只是在灵里面的，在生命里面，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个有基督的人在我们里面，然后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将来就更表明出来。什么呢？什么？一个女人嫁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她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人，对不对？一个女人嫁给一个银行家，她就成为一个银行家的太太，对不对？一个女人嫁给一个叫花子，她就成为一个叫花子的太太。一个女人嫁给一个总统，她就成为第一夫人，对不对？第一夫人。所以基督的教会跟基督注重那个将来的结合。耶稣基督怎么样超过万有，我们也跟他超过万有。 耶稣基督怎么样有权柄管理万有，我们也怎样。基督怎么样的荣耀，我们也荣耀。基督怎么样活在那个永远永恒里面，我们也活在永恒里面。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乃是指着教会与什么基督说的。你看有意思吧，上帝的话真是有意思。最后我跟你说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有个国王有一天呢发怒了，要他的王后离开王宫，不要他了。那他就跟他王后说一件事，他说你喜欢什么，王宫里面所有一切你喜欢你只管拿，只管要，不给你一点限制，你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你知道王后想了以后，他说他要什么，他说王啊，我只要一样东西。他说没关系，你两样三样二十样一百样你都可以拿。他说我只要一样就够了。你知道他要什么，
要王币。
他说我要王他有了王什么都有。真的，各位，你真的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你有一天都拿不走。你要有基督，你有基督了就有一切。基督的那个丰富权柄荣耀，你在那永恒的世界里面，你说我有了基督就是一切，对不对？因为你跟基督结合在一起了。基督是你的新郎，你是他的心腹，基督是教会的心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头有怎么样得荣耀，身体也怎样得荣耀，对不对？新郎怎么样荣耀，新娘也怎样荣耀。这是神极大的奥秘。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做基督徒不要稀松稀稀松松马马虎，做基督徒不要看不起自己，做基督徒不要再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还行在暗中哦，还不专一的爱基督，还没有智慧做糊涂人啊，还不这个顺服新娘，那样很可惜。愿主帮助我们，让基督的这个真理，以弗所书第五章，成为我们基督徒心腹，指着教会，指着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让我们来追求。我们现在有没有专一的爱基督？我们现在有没有生活在基督的光中？我们有没有基督那里那样的智慧？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顺服基督？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您赐给我们这宝贝的圣经。主啊，真理的话语在这世界上没有人能说出来的，没有人能写出来的，这样永恒的真理，放置四海皆准的真理，我们感谢你。愿主恩待我们，主耶稣啊，也恩待你的仆人，不但让我讲解你的真理，也要实行你的真道。你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丈夫的，让我们也照你的真道而行，每一位做妻子的照住你的真道而行，让我们在世界上活出你的真道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为你做见证，我们的家能够为你做见证。主耶稣啊，直到有一天您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在永恒里与你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们就能够被你称赞。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下次背
京
剧
啊，京剧，京剧，京剧，我们今天要背了啊。这个第五章31、32节，背不住就只背32节，但是背31节就更完全。来吧，好，请沈太太，您带我们背好不好？来，您带我们背，哎，
背这个。
背啊，要先读啊，
先读。
OK。
好，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儿女，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再来啊，再背两次啊，再读几次啊，然后一起背啊。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